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按照教会所给予传道同工的这个休假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呢，我们全家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休假。其实呢，下个礼拜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但是因为中间这段时间有这个服事的责任，所以呢，我们就取了两个周间的休假，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回到弟兄姐妹当中来跟大家在一起。那么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到不同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了一些自己觉得喜欢享受神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那下个礼拜呢，我们休假的情况就不太一样，因为呢，下个礼拜事实上是昭鸾他要修一门这个intensive 的 course， 所以呢，他会在 Boston 这个地方修这个课，每一天要去上课，所以呢，我就在家里面跟女儿在一起。那我想也借这个机会呢，想要写一点东西。那所以这一两个礼拜之内也许你会发现你跟我联络找不到我的人，或者你发现你 send email 给我可能呢我都没有什么回音，或者是很晚才回复，这是很抱歉的地方也感谢弟兄姐妹的忍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有这个休息的时候。那么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有机会到网上面去看到了一些数据。那么有一些有关婚姻的一些统计数字，在1997年的时候，美国离婚的人口，那一年的离婚人口有多少人？大概是250万。那但是同样在1997年的时候呢，美国没有结婚而同居的人口有多少呢？有550万。在这550万当中呢，有 11% 呢是同性住在一起的。那这是十年前的统计数字。大概从70年代到一直到现在，这一个人口比例大概没有太多的改变。所以你就知道人口越增加，这方面的人口在一年之内离婚的人口也是不断的增加。那如果1997年为结婚而同居的人口是550万，我相信这个比例是更高的。那更重要的是同性住在一起的这个比例是更高的。另外有一些数字，2001年的统计，在美国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有离婚的经验。那这个是在美国的情况。那在中国呢，我得到的资料不多。2005年的时候呢，中国离婚的人口呢是每一千人里面有0.7人。在那一年不是总的，一年离婚的人口有0.7人离婚，那意思也就是说大概有差不多80万到90万的人离婚。那这个数字如果是几年前，随着经济的发展，我相信这个情况都怎么样，是会不断的增加的。而且我在看这些报道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报道不断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这个数字呢不是100%准确的。其实那个意思是说，其实很可能实际的状况比你在统计上面可以拿到的是多的更多的。那么这些数据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呢？这些数据的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也许我想是这些方面。这些数据告诉我们说，男女之间的关系呢，在一起，现在渐渐的变成是合则来，不合则去。那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人跟人之间在这方面的关系上面会有一个想法说，如果感觉没有了，那就不要强迫在一起，那就分开。特别我觉得现在我们在英文里面，我们习惯用一个字 chemical 来代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说这个，我跟某一个人 有 chemical， 我们的 chemical 对了，我们就很好；我们的 chemical 不对了，我们就分开了。我觉得这个有问题，因为你这个基本上这个字眼是物化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物化了上帝所给予人的情感。我们发现现代男女关系上活在一个状况里面，爱是非常自我中心的，爱被降低为自我满足的层次。那么在这些不知不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当中，我们就发现基督教的信仰所强调的 对婚姻的忠诚，信守一男一女长相厮守的爱情观跟婚姻观，好像被认为渐渐落伍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那当中，我们也不知不觉的就接受了这个观念，不知不觉的就受到了影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制度、家庭制度摇摇欲坠的时代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动摇，说为什么我们还要坚决的持守那个婚姻的关系呢？为什么我们不像其他人一样合则来不合则去呢？我们有时候也会受这样的影响。可是在这里，基督教信仰，我们要强调的基督教信仰仍然坚持一男一女的恒久的婚姻关系是神的心意，是我们应该持守的婚姻的价值。因为在这当中所实践的是一个守约的爱，是一个无私的爱。这个守约的爱跟这个无私的爱是真爱的表现。这个守约的爱跟无私的爱在这个社会越来越不看重的时候，反而是基督徒更应该强调更应该坚持的。因为这是神对爱的诠释，这也是神对婚姻的心意。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教会当中，我们还是非常非常重视对婚姻的教导。在圣经当中你看到婚姻的教导不断的出现，那么特别是我们所读的这个箴言啊，这本书里面不断的强调婚姻啊，坚持那个无私的爱，坚持那个盟约的爱是不断的出现。所以在去年的讲箴言一到十章的这一个部分呢，如果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记得的话呢，上次讲的时候就讲了三次，啊，上次不同的牧师讲员来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讲了三次，但是我们这一次这一季的时候，我们排10到22章的时候，我们还是排了一次，所以今年又安排了我们要谈婚姻。那么我们要谈些什么呢？我想在这里，我想试着再重新跟弟兄姐妹回到圣经当中看到。婚姻，神对婚姻的心意，婚姻啊，在基督徒的生活跟信仰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那么我们如果看到箴言，我们刚所读的箴言的第五章，好，那已经是去年的经文的，你可以在那个地方看到，在箴言五章十九节里面不断的提到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对婚姻忠诚，是要我们拒绝婚外情，是要我们拒绝有外遇，而且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当然我们可以不断的强调说，当我们有婚外情的时候，你可以不断的在箴言的经文里面看到这样的教导，当我们有婚外情的时候，或对婚姻当中的爱情的关系的持守抱着一个随便的态度的时候，会对你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伤害？那么这是我们不断的在箴言里面不断的看到的。如果你接受了淫妇的诱惑，你就会陷入了深坑当中；如果你受到淫妇的诱惑，你就会把你自己带到一个怎么样绝望的情况里面。那么这是一个角度，让我们明白，这个接受婚外情或者是接受外遇这样的状况对我们带来的伤害。除了这个以外，我想更根本的问题是，婚姻的这个关系呢，是一个约的关系。进入婚姻呢，事实上是表达我进入了一个婚姻的约。当你愿意进入婚姻的时候，乃是表达说我愿意守一个誓约，一个爱的誓约。这样的一个爱的誓约的精神，是人跟人之间的爱的最高的层次，也是人跟人的关系当中，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体现了我们跟神之间应该有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够了解这一个守约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够实践这一个守约的关系，那么我们也不容易真正的体会跟活出我们对神应该有的信仰的态度。这样的约的关系在婚姻当中显现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在婚礼当中，在基督教的婚礼仪式当中的时候就显现出来。我们或者很多的人，我们都参加过基督教的婚礼，或者我们自己是在这样的婚礼当中结婚的。那么在婚礼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如果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婚礼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是去参加婚礼然后去听牧师讲一篇讲道吗？当然牧师讲道在那当中对新郎新娘来讲有提醒有教导的作用，当然是很重要，可是这不是婚礼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婚礼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很多人都在等的就是最后新郎吻新郎的时候，新郎吻新娘，来讲清楚。那如果呢这个新郎的表现不好的话，我们都觉得非常的遗憾。对，那这是不是婚礼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呢？或者有人觉得婚礼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新娘走台步的时候。那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台步都走得非常快，所以大家都非常的不满意。那为什么？因为就不用在这里解释这个理由了。这是不是婚礼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呢？这个也可能不是婚礼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台步走得快走得慢，其实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婚礼当中，其实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婚礼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是誓词。那么当然你会看到不同的牧师在带领这个婚礼的誓词的时候用的方式不一样。我们如果随意举几个例子来讲啊，我们常会在那当中听到的誓词是这样子：我某某某愿意娶你某某某为妻。然后接下来就是不管你，我用一个现在很白的字眼，不要太咬文嚼字，不管你后来是不是生病常年病在床上，不管我们是在顺境或逆境当中，不管你结婚以后你的身材是不是变形了，不管你结婚以后我发现你的菜烧得好不好，不管你是不是在结婚以后不像我以前所以为的那么有气质，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我一直愿意跟你厮守在一起。我们也可以这样讲说：我某某某愿意 嫁给你，不管你有没有被裁员，不管你有没有被 lay off， 不管你每年的年薪有多少，不管你的事业是成功或者是失败，不管你当我结婚以后发现你有101个缺点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我都愿意爱你，我都愿意跟你长相厮守，你有软弱有缺点我愿意陪伴你，和你一同面对，和你一同改变，和你一同成长。这是我们在基督教的婚礼当中常常有的誓词。那么我刚才用了一些典范来表，用一些范例来表达这个事实。你可以在那个地方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基督教的婚礼当中，我们可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跟着牧师这样念，有的时候不是照念，有的时候是牧师问我们一些问题，我们回答。当我们在那里回答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跟着牧师这样念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那里做什么吗？你晓不晓得那个时候不是很浪漫的？其实你还是可以讲说那是很浪漫的，但其实你晓得那个时候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你知不知道你那个时候你在念什么？你知不知道你那个时候你在怎么样？你在做什么样的承诺？那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从这些事实当中你可以看到的是，你在立一个约，你在跟什么？你在跟你的另外一半立一个约，立一个婚姻的约。而在那个约的背后是什么？在那个约的后面是一个爱，是一个跟这个世界上你现在越来越多看到的那个爱的表达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爱，是一个这一个世界越来越绝迹越来越稀有的一个爱。那样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那样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那样的爱呢是一个守约的爱。那样的爱不是什么呢？那样的爱不是一个自我中心式的爱，那样的爱不是一个什么事情全凭感情冲动的爱，那样的爱不是一个因为式的爱，因为你年薪 每一年赚多少钱，所以我爱你。因为你长得很漂亮，所以我爱你。不是这种因为式的爱，那样的爱也不是一个如果式的爱。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不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不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一个如果式的爱。一个守约的爱，一个誓约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是一个由意志来主导的爱，不是一个由感情，或者你用一个现在的说法，不是一个由 chemical 来主导的爱。这样的爱是婚姻之爱当中的特质。因此我再强调一次，弟兄姐妹，不管你做过这个誓词没有，或者是你将你，我们知道我们当中也有人马上要做这样的誓词，当你在婚礼当中在神的面前立下这个誓约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严肃的事情吗？我们也说不定就开始信心说，哦，还好我结婚的时候不是基督徒，所以我没有在教堂里面结婚，所以我没有立下这个誓约，所以我不受约束。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觉得很高兴？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时候我还听过有人这样讲，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是基督徒，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在教堂当中立下这个誓约，所以呢 我的这个婚姻不是神所配合的，所以我借此可以找到一个我可以合法离婚的理由。其实你知道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 荒谬的。其实不管你是不是在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婚礼之下举行婚礼，不管你是不是在婚礼当中做过这样的誓词，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的婚姻呢就已经进入这样的关系当中了。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婚姻当中持守这样的关系，甚至我们可以说不管是基督徒或不是基督徒，在婚姻当中持守这样的关系，它根本就是神的心意。在神的创造开始的时候，在神刚刚开始创造人的时候，在人类的第一个婚姻当中，神已经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关系。神已经让这个婚姻的关系呢是一个约的关系，神已经让这个婚姻当中的爱情呢是一个守约的爱情。所以我们也许没有时间去读那个经文的本身，但是我们可以进入到转到创世纪里面来看第一个婚姻。其实我们可以说创世纪第二章呢，它是人类由人类历史以来的第一个婚礼。你可以在那个地方看到，在那个婚礼当中，那就是一个什么，那就是一个呈现我刚刚所说的那样的一个精神的关系。我告诉弟兄姐妹，创世纪第二章那里，那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婚礼。在那当中神扮演了非常多的角色，神扮演了介绍人的角色。神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某个程度来说，我们可以说神扮演了主婚人的角色，因为呢男女双方都是他创造的，他是他们的父。神还扮演了一个什么，扮演了证婚人的角色。所以神在那当中，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婚礼是多么的神圣，以后的每一个婚礼在神的心意当中原来都应该是这样神圣的。但是在这里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我的澳大利亚里面所显示出来的，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里面，他那在那里让我们看到的是，在那里有一个誓词，有一个守约的誓词。在那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那里说，那人说，那里指的是谁？是亚当。他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誓词哎。好，在那里表达一件事情是，这个男人愿意把这个女人当作他的什么？骨中之骨，肉中之肉。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我身上的骨头，如果是我身上的肉，我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跟我分开的。啊，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如果他是我身上的骨，跟我身上的肉，我就会好好的爱他，好好的爱惜他。其实这是一个誓言的誓词。所以我们可以说，婚姻啊，是神所创造。神造人以后所设立的第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在那里我们看到耶稣神在那个摩西在那里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他需要怎么样，他需要跟另外一个人建立人与人相处的关系。虽然呢他呢在那时候有其他的生物被造，虽然呢上帝把所有的生物一个一个带到亚当的面前来接受他的什么，接受他的命名，但是 人跟其他生物的关系不能够真正取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过我觉得有时候我发现现代社会当中蛮可怜的事情，就是人现在宁可相信宠物。所以你可以在美国看到有人爱宠物爱得不得了哈，有的为什么呢？我其实我当中有一点感觉，是因为他从人跟人的关系当中得不到满足，所以他把他一切的爱宣泄在哪里？宣泄在他跟他的狗，宣泄在他跟他的猫，宣泄在他跟其他的宠物的关系里面。但事实上来讲，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件事情，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由人跟其他的动物的关系所可以取代的。而我们所看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第一个关系是什么？是婚姻的关系。那我前面讲到说，在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亚当的世子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夏娃的世子，可能这跟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也是很像的啊。男人通常都比较直接一点，那女人通常比较怎么样？比较含蓄一点，也许现在社会不完全是这样，所以这个夏娃的表达没有被记载下来，或者是夏娃的表达是不是言语的表达，夏娃的表达是心的表达。无论如何，你可以在那个地方看到的是，那是在那里是一个事实。很多的解经家分析说，在这一段的记载当中，这里是想到亚当跟夏娃他们在那里立一个约，这个立约的事实就像我们刚所说的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是在第一个婚礼里面，人跟人在那里立了一个约，人跟人在那里立了一个约以后，后来摩西在写下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他还下了一个暗语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摩西下的一个暗语。那么不只是摩西下了一个暗语，到了摩西之后1000多年以后，有一个人也下了一个暗语。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强调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不只是摩西下了这个暗语，耶稣下了这样的暗语。在每一个婚礼当中，在每一个婚礼当，所有的基督教婚礼里面，很多证婚的牧师也下同样的暗语。你们看到最后他们在牧师宣布两个人结婚要戴戒指之后，他就讲到说，就讲了这一段话，然后牧师也下了一个暗语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你可以在那里刚看到，这是婚姻的内涵，这是在婚礼当中透过人和人之间的誓约所表达出来的，在婚姻里面之间应该有的关系是一个盟约的关系。在婚姻里面所表达的爱，不是一个情绪主导的爱，不是一个随着环境的状况改变的爱，那样的爱是一个守约的爱，是我立了这个约，我就在我的心智里面做一个决定，说我要爱你，我要一生一世的与你长相厮守，我要在那当中透过我的爱帮助你成长。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第一个里面所看到这样的关系。其实我们必须要说，这样的关系不只是在婚姻当中显示出来，更多的时候你可以在圣经当中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关系显示在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建立在一个立约的关系。神跟我们所立的约，我们可以说从创世纪开始了，甚至有人说，当然这个不是所有的解经家都同意，甚至有人说神跟人之间所立的约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呢？从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就开始了。神跟亚当夏娃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叫做工作之约。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当人堕落洪水灭世以后，神跟挪亚立了一个约。那个约是什么？那个约有一个标记，这个标记是什么？是彩虹。所以你每一次下雨之后，你看到彩虹，你就想到什么？想到神跟挪亚立了一个约。如果我前面讲的这两个约呢，是一个不是所有的解经家都同意说这是一个约的一个状态，至少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有一个约是所有的人都确定的，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这是在创世纪15章跟17章当中，神在那里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在那个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过程当中，神向亚伯拉罕说，我要做你的神，我要给你三个应许，我要赐给你这三个应许，我要在这三个应许里，我要赐给你各样的福气。然后亚伯拉罕有他需要遵守的， 有他就要遵守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签约的仪式，神跟亚伯兰立约的这个签约的仪式，一般来说哈，这个签约哈，两方签约是有先后顺序的。创世纪十五章呢，被认为是神签约，神签约的时候；创世纪十七章被认为是亚伯拉罕签约的时候啊，是他们两方是怎么样？是神先签约，然后呢，亚伯拉罕后面签约的。然后当神向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立约，向亚伯拉罕设立了给予了亚伯拉罕这样的应许以后，神就怎么样？神就 promise 保证应许。他所给他们的应许是要他所要给他的应许是要怎么样？是一定要兑现的。那么更直接的来讲，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更直接而言，在我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里面，耶稣基督和我们怎么样？和我们立了一个约。我记得我们在今年的受难日几次的这个圣餐礼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在那里说：“这是我的杯所立的新约。”他在那里表达一件事情是：他的死，他的救恩，乃是跟我们立了一个约。在那个立约的过程当中，耶稣基督向我们表达一件事情：他绝对不背弃我们，他绝不背弃我们。所以你可以不断的看到神。透过神与人立约，向人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不改变。神透过与人不立约，向我们表达他对我们的恩典不改变。神透过与我们立约，向我们表达他对我们的应许不改变。神在那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是一个守约的关系，是一个守约的关系。那么在这个立约当中，一方面神向我们表达他对我们的应许不改变，在立约的过程当中，他也同样的向我们要求我们用立约的精神来回应他，用盟约的爱来回应他。所以我记得我好有几次的强调说，弟兄姐妹，当你不管你是在你觉知的那个时候，或者是你要在接受洗礼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在那个时候你在做一件什么事吗？你在那里跟神立约。所以那是非常非常怎么样，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重要的 一件事情。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神跟人立约的爱，和人跟人在婚姻当中立约的爱有它的相似点。而这样的爱跟我们现今所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爱是极为不同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婚姻当中活出那样的一个立约的表现，活出那个盟约之爱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乃是在见证一件事情，乃是在见证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关系。当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活出这样的关系跟这样的爱的时候，事实上呢，是我们没有彰显神的荣耀，是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在婚姻当中的一个盟约的爱，成为我们一个看不见神的爱的一个提醒。当我们的另外一半如何向我们守住这个盟约的爱，我们的神也就同样的，我们也就不断的被提醒说，我们的神也就他也是同样的向我们守住这样的一个盟约的爱。当我们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向我们的另外一半守住盟约的爱，我们也被提醒，我们也应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向神守住那个盟约的爱。反过来来讲，如果你不能够向你的另外一半守住这个盟约的爱，相当程度的显示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可能出了问题。因为那一个你连跟人之间的那个盟约的爱都没有办法体现，你跟那个看不见的神之间的那个盟约的爱就有了更大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今天在我们实际上的实践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讲，从这三个角度，我们应该说从三个不同的受众跟对象来讲。第一个角度，我要在这里提醒，我们刚看到 MIT 的团契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显示，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受说，我们教会有好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包括 MIT 团契，包括 BU 团契，包括社青的团契，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还没有进入婚姻当中。如果你还单身， 如果在面对未来一半的选择的对象的时候，我请求你，我要求你注意，当你面对婚姻的时候，你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慎重的事情。因为你要知道，你要进入一个人跟人之间最根本的关系，人跟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在这个最根本的最亲密的关系当中，你要和另外一个人立约，那是非常非常慎重的。所以不要为了赶快有一个婚姻而随便挑选一个人选，而是要在神的恩典当中认定，这是真的是神为你所预备的，这一位真的是你靠神的恩典要和他一生厮守的，你要好好的慎重的来选择另外一半，不要太轻易的随意的就做了很大的决定。我这样说不是要教我们当中单身的人说因此对婚姻迟疑，因此举足不前，而是要提醒大家要持有一个慎重的态度。我以前更多做学生工作，所以呢那时候的感受就是，我们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我也听到这样的声音，说我们会担心说，如果我现在的动作不够快，会不会最好的被别人抢走啊？有时候所以因为这样子，你就想说我的动作要快一点啊。其实呢，在这样的选择上，这也是一个信心。如果你愿意对神有一个尊重的态度，你愿意对神有一个尊重的态度，对婚姻的立约有一个慎重的态度，如果你在这当中，你相信当你尊重神，对神有一个慎重的态度的时候，神不会把是好的给你，神会把，我现在说的是主观的哈，不是客观的，神会把在主观上对你最好的留给你。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相信你不会担心说我会不会动作不够快，所以呢我觉得好的被人抢走，你要对神有信心。那在这当中，对婚姻有一个慎重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对于选对象的选择要有一个慎重的态度以外，在进入婚姻的时候要有一个慎重的态度预备自己，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哈一头，不管如何一头就栽进去啊！你要好好的预备自己，在真正的站在神的台前立那个誓约之前，对婚姻要有一个非常慎重，对婚姻要有一个合一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有一些婚姻的学分哈，需要在婚前好好的修的啊。如果你婚前不修呢，你婚后还是要补修的。而且有的时候婚后补修哈，还比婚前修更怎么样？更麻烦，是吧？所以呢，让应该在婚前修的学分在婚前修，因为在婚后还有你在婚后应该修的学分。所以对我们当中的单身的弟兄姐妹来讲，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做传道同工的，我们做长老的，我们非常非常关心大家的婚姻，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关心大家的婚姻，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要用一个非常慎重的态度来面对你的婚姻。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每一天提醒我们自己，婚姻当中的爱不是靠感觉，婚姻当中的爱不是靠激情，婚姻当中的爱不是靠环境来塑造的。这些当然都有影响，这些当然也都重要。好，你要有一些气氛的塑造，你要懂得做一些事情来表达你对你自己的另外一半的爱，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要被提醒，婚姻之爱的本质是盟约之爱，是盟约之爱，是每一天你都要用盟约之爱来面对你的另外一半，是每一天当你早上醒过来的时候，你都要提醒你自己说，我今天要用盟约之爱来爱我的丈夫或爱我的妻子。婚姻的爱是一个盟约之爱，是你要提醒你自己，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要怎么样？你都要用一个盟约之爱来爱你的丈夫或爱你的妻子。那我不是说因为这样子，所以离婚的事情绝对不许可发生。 因为在圣经当中，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告诉我们说，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罪的问题对我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有时候我们的另外一半可能背弃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更可怕的因素导致我们不得不走向这样一条路。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最后一步，这是万不得已的路，这不是一个可以轻率的走上的一条道路。我们需要每一天在神的面前向神，也向我们的另外一半立约，说不一定你会用口讲出来，因为中国人都比较含蓄，但是我们需要每一天在神在我们的另外一半的面前立约，说我今天用一个盟约之爱来爱你，不管今天的处境是什么，不管今天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我也想要对一些在我们当中也许婚姻不美满的人说一些话。前面我讲过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人的罪性使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活在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如果这样的结果不幸临到你，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是你要被提醒的。第一个，即使你的状况是这样子，你的人生不是完全绝望的，或者应该对你有这样的盟约之爱的人，最亲近的人，他背弃了你，但是不要忘记，你的人生没有因此绝望。因为人，你最亲爱的人背弃了这样的盟约之爱，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永远不会弃绝你。他在圣经当中不断地告诉我们，他以盟约的爱来爱我们。人或者会让你失望，但是我们的神绝对不会背弃我们。所以人使我们失望了，我们的神绝对不会使我们失望。因此即使你是在这样的状况当中，你不用在教会当中在人的面前你存着一个胆怯，存着一个畏缩的心，觉得你抬不起头来，你不需要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你肯定人背弃了你，但是神仍然用他盟约的爱来爱你。神愿意用他盟约的爱来医治那个你从人所面对所遭遇到的那个伤害。在我们的神的里面，你可以得到真正的医治，你可以得到真正的盼望，你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那么这是我们所强调的，我今天主要要谈到的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婚姻之爱是一个盟约之爱，让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每一天来面对我们的婚姻，不管你自己的情况是一个怎么样 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另外一方面，我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要特别强调的是，婚姻也是实践无私之爱 的一个地方。在箴言里面，其他的经文里面不断的提醒我们说，一个婚姻的建立是要让两个人学习在这当中学习一个无私的爱的功课，让你有一个地方，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地方，让你有一个地方可以实践什么是爱，让你在那里 有一个地方可以实践什么是真正的付出，什么是真正的奉献，什么是真正的委身。所以婚姻建立的动机不是自我中心的，不是为了像早期在华人社会当中讲的，婚姻的建立不是为了找一张长期的饭票。你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找一个人养活你。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找一个伴侣，这个伴侣你带出来在人的面前可以向人炫耀的。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找一个替你自己找一个可以服侍你，而且是长期服侍你，你不用付他薪水的奴隶。婚姻是要在那当中学习委身，而且是学习互相的委身。在箴言当中，怎么样的人在家庭当中，怎么样的人是被赞扬的呢？是可以帮助另外一半的人，这样的人被赞扬的。你也不要以为说我们所读的经文好像讲的都是女人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受教导的人是谁？是男人。我想反过来来讲也是一样的，谁可以被受赞扬呢？才德的妇人。谁可以被受赞扬呢？是建立家室的人。谁可以受赞扬呢？是让整个家庭是愿意付出自己，愿意牺牲委身于自己，是愿意把那个无私的爱活出来，让家庭因为你的投入，因为你的奉献而得到各样好处的人。 这是什么？这是无私之爱。我在圣经当中啊，创世纪里面就讲到说啊，神说，神对神看到亚当就说，这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一个讨论，我们就开始讨论说，所以呢，是不是指男人是主体，女人是帮助者？哇，那这个有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觉得受不了。那有时候我们就有人有翻案，就讲到说，谁是谁的帮助者？是帮助者比较了不起呢，还是被帮助者比较了不起？哦，我们又在那里有讨论哈。其实呢，我觉得我们讨论啊，帮助者，谁是帮助者？哈，是到底是单方面的是帮助者，还是双方都是帮助者？是帮助者大，还是被帮助者大？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婚姻是无私的，是牺牲的范围，我们已经回到了那个自我中心式的爱了。盼望我们学习啊，这个部分当然我没有讲太多，我们学习。婚姻是一个实践无私的爱的地方。我们重新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到的，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越来越多看到的是人对真爱的意义的扭曲。我们在这个婚姻的，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人对于盟约之爱是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忽视了。这个有时候不但只是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有的时候我发现它也反映在我们对信仰的态度，我们对神的委身，我们对神那个盟约之爱的态度也怎么样，也越来越忽视了。盼望我们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思考的时候，我们在对盟约之爱重新的思考，重新的寻找，在这当中我们重新来建立人和神应该有的关系，也在那当中建立到 来建立人和人应该有的关系。我不是说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观念，建立这样的一个态度之后，我们就一定可以做得到。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非常非常软弱，非常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永远有一个典范，这个典范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一个盟约之爱，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一个不改变的爱，盼望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盟约之爱成为我们对他的盟约之爱，成为我们对人对我们的另外一半的盟约之爱的一个典范跟一个力量的来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一个越来越苍白的世代里面，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重新告诉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什么是真爱，什么是真正的盟约之爱，让我们在这当中重新来肯定我们对我们自己另外一半的盟约之爱，让我们能够活在这当中，让我们可以经历享受到那个盟约之爱的美好，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你的见证。我们这样子祷告，那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一起